想象一下，在一个半山腰上，有一团火，从古波斯帝国时代起，就一直在昼夜不停地燃烧。
嗯，而且这可不仅仅是在寒冬腊月里给当地人取暖用的。
对，它的那种极其强大的自然力量，实际上，直接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也就是拜火教。欢迎你加入我们专门为你定制的这次深度探讨。你提供了一份厚厚的百科全书一样的资料，而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为你提取里面最关键、最让人惊叹的那些信息金块。
确实，我们今天面临的素材非常庞大，而且充满戏剧性。
没错，咱们今天就是要彻底拆解这个被称为火之国的地方——阿塞拜疆。说实话，这真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对吧？一边是特别古老的信仰传统，另一边又是极其现代的石油帝国面貌。好吧，咱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一个地理面积不算大的国家，它在现代世界舞台上的分量却远远超出了它的版图。
要理解阿塞拜疆的底层逻辑，其实关键就在于交汇两个字。它绝不只是地图上东欧和西亚的一条分界线那么简单，它更是俄罗斯、波斯还有奥斯曼那些庞大帝国碰撞的断层线，
就是那种各种力量极限拉扯的地方。
对，它也是东西方宗教交锋的前沿，放到今天来看，更是全球能源管道的一个神经中枢。当你处在这么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是不可能静静的旁观历史的，你只会被各方力量极致的去挤压、去重塑。
哇，那咱们先回到开头提到的那团燃烧了千年的火。资料里说，在阿布西伦半岛上有一个叫雅纳尔达格的地方，就是所谓的火焰山。因为地下的天然气不断从多孔的砂岩里渗出来，这片山坡就这么永远都在燃烧。这简直就像是地球在这里安了一个永远不关的天然气灶。
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而且更夸张的是，全球近一半的泥火山其实都集中在这个国家。
真的假的？一半都在那儿啊？
没错，这种极其独特的地质构造，就是说地下那种非常狂躁丰富的碳氢化合物不断向地表溢出，这正是这片土地文化和信仰的物理学基础。
原来如此，所以拜火教，也就是索罗亚斯德教，之所以能在那里生根发芽，是因为自然环境直接印证了他们关于永恒圣火的神学逻辑，对吧？在那儿，信仰完全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现象。
确实是这样，而且这种深厚的历史渊源其实直接关联到了他的国名。阿塞拜疆这个词儿，如果追溯到公元前波斯帝国的一位总督叫阿特罗帕特斯，在古老的语境里，大概的意思就是受圣火保护之地。
哎，等等，说到名字，我深挖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让我彻底停下来的细节。今天这片叫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土地，在1918年之前，其实从来没有用过阿塞拜疆来做自己的名字。
对，历史上的确是这样。
资料上说，历史上这块区域叫阿兰或者希尔番。而阿塞拜疆这个词儿，实际上一直是它南部邻国，也就是伊朗西北部一个省份的专属名称。这就好比你的邻居突然用你家后院的名字来给它的整个形状园命名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这个比喻很精准，而且当时伊朗政府也确实极其愤怒，甚至还提出了正式的抗议。但如果我们看透那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机制，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高级、非常精准的政治操作。
怎么个高级法？
你看啊，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了，1918年当地的穆萨瓦特党准备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面对一片权力真空，还有被战火撕裂的民众，新政府急需什么？急需一个能瞬间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超级符号。
哦。所以他们就跨过阿拉斯河，借用了南部那个带有古波斯帝国荣光的名字。
对，这个名字暗示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这其实是通过追溯历史来凭空制造民族认同感的一种典型手段。
但我觉得这种人为制造认同感的背后，其实掩盖着一种极度暴力的历史割裂，对吧？既然提到1918年的建国，咱们得看看这片土地是怎么被大国撕扯的。
确实，这段历史非常残酷。
在19世纪初，这片土地根本没有选择权，它就像是两个霸气邻居，也就是俄罗斯帝国和波斯帝国拔河比赛中间的那个奖杯。 1813年和1828年的两次条约直接把阿塞拜疆人拦腰斩断了，一半给了俄罗斯，一半留在了伊朗。
这种强行分割带来的民族创伤肯定是永久性的，但命运极其讽刺的是，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正是这种残酷的分割反而为后来一场不可思议的社会巨变埋下了伏笔。
你是说北半部分被并入俄罗斯帝国这事儿？
对，被并入俄罗斯的这一半被强行拉入了一场极其猛烈的工业化浪潮。
等等，接下来的内容才真正有趣，因为我在资料里看到这个工业化的结果时觉得实在太违背常理了。在那种动荡里，1918年成立的那个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居然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第一个世俗的民主化国家。
没错，这在当时是极其先锋的。
更夸张的是，他们居然在那一年就赋予了女性跟男性完全平等的政治投票权。你知道吗？这比美国还有很多西方国家都要早。我就不明白了，一个被两大保守帝国夹击，长期受宗教深深影响的地方，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前卫民主的灯塔？
如果你只看地理位置，这在逻辑上确实说不通。但如果你看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机制，这就完全合理了。这一切的催化剂其实就是两个字儿：石油。
哦，又是黑金。
对，到了19世纪末，巴库的石油产量可是占据了全球的一半以上啊。你想想，诺贝尔兄弟、罗斯柴尔德家族那种巨额资本涌进来，让巴库瞬间变成了一个极度繁荣的国际大都会。
就是那种爆炸式的财富积累。
没错，财富直接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受过欧洲顶级教育的本土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巴黎和柏林读着启蒙思想，结果回到巴库却要面对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巨大的经济能量加上极度压抑的政治空间，这种猛烈的撞击就像个压力锅一样，直接炸出了一个极其超前的世俗民主政体。
所以其实是石油财富在物理上为启蒙思想提供了燃料。
但遗憾的是，这种太惹眼的财富也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个民主共和国只存活了短短23个月就被苏联吞并了。
是的，怀璧其罪嘛。
而且到了二战的时候，巴库的石油简直成了决定人类命运的胜负手。资料里有个数据特别吓人，在苏联东线战场上，高达80%的燃料都来自巴库。
这正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二战战略逻辑的地方。希特勒当时发动了著名的雪绒化行动，整个军事行动的核心机制就是让德军放弃其他目标，把装甲部队像尖刀一样直插高加索腹地，
唯一目的就是夺取巴库油田。
对，如果德国人切断了这根输血管，苏联的整个战争机器几周内就会彻底瘫痪。为了保卫油田，当时人口才300多万的阿塞拜疆送了近70万人上前线，死伤极其惨重。
哇，这真的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不过在二战中拯救了国家的石油，到了今天好像变成了现代阿塞拜疆经济引擎，同时也成了一种诅咒。
你是指荷兰病的隐忧对吧？
对，经济高度依赖油气出口，这就像是一个学生，他的数学，也就是石油这一科，考了满分，但其他所有科目全挂科了。巨额的外汇涌进来，导致通货膨胀，其他的非能源出口全部受阻。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当你拥有像沙赫杰尼兹那样世界级的巨型天然气田时，能源出口带来的财富海啸真的会让人上瘾，但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国家经济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对全球能源价格的波动毫无抵抗力。
而且资料里提到，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往往还会巩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因为谁控制了油田这棵超级大树的根，谁就控制了国家的命脉。
确实如此，能源不仅是经济商品，它更是政治武器。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里耶夫家族从1993年以来能维持这么久的威权统治。我看自由家给阿塞拜疆的打分满分100，他们居然只有可怜的7分。
伴随这种威权体制的，确实还有挥之不去的地缘冲突。
对，比如纳果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或者简称纳卡冲突，这是个持续了30多年的悲剧。从90年代的战争，到2020年阿塞拜疆夺回大片领土，再到2023年尔擦赫共和国解体，还有资料里最新提到的2025年由特朗普政府促成的和平协议，无数平民在这个过程中流离失所。
我们如果客观地来看纳卡冲突，
它的根源其实是苏联早期划定边界遗留下来的复杂历史难题。斯大林当时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刻意用了分而治的策略，
就是故意制造地理和民族的错位。
没错，硬生生把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纳卡地区划进了阿塞拜疆的版图，这就等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只要莫斯科的强权一走，引信马上就会被点燃。
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无解，但真正让我觉得匪夷所以思的是阿塞拜疆政府面对西方对其人权记录打压时的反制手段。资料里叫他鱼子酱外交，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真的是靠给欧洲政客送几罐声望黑脚的鱼子酱就能摆平一切吗？
你怀疑的很对，鱼子酱只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名字罢了，它真实的运作机制是一套极其精密而且资金庞大的洗钱网络，
就是利用巨额的石油财富就贿赂。
是的，他们去资助欧洲的顶级智库，换取对阿塞拜疆有利的独立研究，赞助西方记者和政客进行极其奢华的考察之旅，他们这是在用钱系统性地收买欧洲政策制定的整个生态。
所以我想问，国际社会是真的不在乎他们国内发生了什么，还是说只要天然气管道还在源源不断地输送能源，那些奢侈酒店和贿赂就能封住所有人的嘴？
这就是最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了。在全球化格局里，当道德准则和战略需求发生碰撞时，现实主义往往占据上风。特别是那条南方天然气走廊，当欧洲极度渴望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时，阿塞拜疆就成了不可替代的替代品。
也是，当冬天需要供暖，工业需要运转的时候，人权标准立刻就给输气管道让路了。
对，而且阿塞拜疆深知自己被强敌环伺，北有俄罗斯，南有伊朗，西边还有亚美尼亚，单靠军事是没用的，他们必须把自己打造成对西方极其有用的存在。
我发现这种生存策略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社会和文化里。尽管刚才聊的政治经济听起来有些沉重，但阿塞拜疆的日常生活其实就像他们的地毯一样色彩斑斓。
没错，这其实是他们生存战略的一部分。
比如宗教，它明明是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却可以说是最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之一，政府甚至可以推崇受土耳其影响的逊尼派。
这显然不是为了神学上的追求，而是赤裸裸的地缘政治战队，为了向同宗同源的土耳其靠拢，同时在意识形态上跟南部的伊朗政权划清界限，
在夹缝中求生存呢。这种融合了波斯、突厥、俄罗斯和西方元素的特质真的很有意思，这就像他们那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传统音乐木卡木。
对，很多人把它比作阿塞拜疆的自由爵士乐。
我看资料里的描述，它不是那种漫无目的的乱弹，音乐家必须掌握一套极其严苛的规则骨架，但在这个骨架里又有着绝对的即兴自由，这简直就是这个国家心理状态的缩影呢。死守核心结构，但对外又表现出极度的灵活。
你观察得很敏锐，甚至在他们日常的茶文化里也有这种机制的体现。
那个标志性的阿尔姆杜梨形玻璃杯，对吧？底部非常宽大，能长时间锁住茶水的高温，保留传统的热度，但顶部又收得很窄，能让茶水迅速冷却，适应现代快节奏的饮用。
历史的底蕴和现代的效率在一个小小的杯子里达成了完美融合。
还有个让我震惊的细节，这么个1000多万人口的小国，居然是世界级的国际象棋强国，孕育了卡斯巴洛夫这种大师，他们为什么能在智力博弈上有这种压倒性的实力？
这其实是苏联遗留的智力培养体系，加上当地文化基因的结合。在阿塞拜疆，本地文化本来就对策略和深思熟虑非常推崇。你走在街头，随处都能看到老人们在全神贯注地打双陆棋。博弈就是他们处理世界复杂性的日常思维方式。
就像在地缘政治的大棋盘上一样，每一步都必须算得很准。
今天咱们为你梳理的这条知识捷径真的很丰富，从拜火教的圣地，到1918年先锋的民主尝试，再到如今建立在化石能源上的威权体制和极其多元的文化。阿塞拜疆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它更是理解现代能源政治和欧亚大陆交汇处的历史一面镜子。
确实如此，了解阿塞拜疆， 你就能更好地看懂今天的欧洲能源危机、大国博弈以及整个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它在连接欧亚的交通和能源中扮演的角色绝对不可或缺。
但是在咱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最后，我想抛出一个资料里之前没提到过的惊人数据。虽然这个国家因为能源看起来极其富有，但它的生物承载力指标其实正处于严重的赤字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长期隐患。
资料显示，阿塞拜疆人均的生物承载力只有 0.8 个全球公顷，但由于这种化石能源经济模式，他们人均消耗量居然高到 2.1 个全球公顷。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地下资源枯竭时，他们该怎么办？
没错，这个被称为火之国的地方，数千年来已经在烧扬地下赐予的财富。但是当化石燃料枯竭，当这片土地的生态透支到了极限，这个在帝国夹缝中靠着精妙博弈生存下来的国家将如何寻找它的下一个火种？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下次喝茶的时候慢慢解决吧。感谢你的收听。